今天给你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27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27节，我来读。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这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夫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阿们。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听到这样的话，亚伯拉罕离开了，然后定居在迦南的希伯伦。希伯伦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34公里的地方。这样之后，有一天，亚伯拉罕从希伯伦再向西南方向前行，到达了基拉尔。当时的基拉尔是被非利士人所控制的地方。亚伯拉罕他的职业是从事畜牧业的。畜牧业从事者一般会考虑在某个草场放养自己的牲畜，等他们吃光了草之后再转移到另外的草场。当时基拉尔因为有急流涌动的河流河谷而闻名，而且那周围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所以亚伯拉罕可能是去寻找更好的草场而前往那里。当时希伯伦地区也曾发生过饥荒，然而在那里，亚伯拉罕谎称他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妹，结果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派人带走了撒拉。也就是说，亚比米勒王想要让撒拉成为他的后宫。那天晚上，神出现在亚比米勒的梦中，并对他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王大为震惊，反问道，那人岂不是自己说是自己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住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接着神又说，那么然后神又接着说，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第二天早上，亚比米勒召集臣仆，把昨夜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并把亚伯拉罕叫来斥责他，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了。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你这样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亚比米勒王这样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此回答说，创世纪二十章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惧怕的意思是有敬畏，有害怕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这段文字当中表达了，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基拉尔没有敬畏神的人，也许会因着他的妻子使自己被杀。实际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亚伯拉罕并没有惧怕神，并没有敬畏神。如果他敬畏神并遵守神的话语，那他就会有勇气。相反，因为并没有敬畏神，陷入自我思考中，世上就没有不令人感到害怕的，也就没有什么是不感到绝望的了。因此，当一个人陷入没有神的自我思考中时，就会带来焦虑、担忧、绝望和恐惧。当亚伯拉罕到达基拉尔时，并不是因为亚比米勒国王或其他人迟到出现威胁他交出妻子，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陷入了自我思考、焦虑、担忧、绝望和恐惧这样的情绪当中。这样的事情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时期也发生过，创世纪二十六章九节，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就像埃及的国王被统称为法老一样，腓力士的国王就被统称为亚比米勒。亚伯拉罕时代发生的第一次饥荒，在以撒时代也发生了，于是以撒也去了基拉尔地区，然后发生了几乎和他父亲亚伯拉罕时代一样的事情。以撒也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说谎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子，按照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真正的是父传子承。以撒这种行为的根据也是我的想法，他一定想了很多，如何不让妻子被夺走，又如何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一定是想了很多很多。然而他所面对的是恐惧。人类思考的总结果总是恐惧，因为人在对人类最终的问题时候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相信自己，而是信靠神。大卫是八个兄弟当中最小的，曾是个牧童，也是弹得一手好琴的一个演奏者。当扫罗受到恶灵的搅扰的时候，他因着弹竖琴驱除了恶灵，就成了音乐疗法师。当他击败著名的腓力士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 他引起了以色列人的关注，因此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他得胜而归，妇女们唱着歌跳着舞，击鼓弹琴来欢迎他。那是当时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的一种欢迎仪式。那时妇女们唱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王听到这样的歌，并没有轻视这样的歌，而是他听起来很不舒服，他开始嫉妒大卫，认为大卫贪恋的一定是这个国家，看到大卫做事聪明有智慧，便开始害怕他。不是大臣害怕国王，而是国王害怕臣仆。扫罗对大卫的嫉妒和警戒日益加深，他甚至向大卫投掷长枪。最后大卫在荒野当中漂泊了很多年，直到大卫在希伯伦成为王，这大约经历了十年的期间，他在旷野漂泊。扫罗王想要杀死既是忠臣又是自己女婿的大卫，带领从以色列全国选出的3000人四处搜寻。然而大卫即使有2次极佳的机会完全可以杀死扫罗王，但大卫却说，因为国王是神的受膏者，不可伸手害他。这样的大卫，他又曾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撒母耳记上27:1-2。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基甲亚吉去了。大卫带着他的家人以及与他同行的600人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前往非利士的加特王亚吉那里。加特是大卫击败哥利亚的故乡。扫罗王听说大卫逃到了加特，便不再搜捕他。亚吉王将与亚伯拉罕和以撒居住过的基列地区附近的希格拉让给大卫与他的同行的。大卫决定前往加特的最关键的理由是他心里所想。当时大卫没有考虑到神，他心里没有神。当大卫逃离扫罗王的时候，他经常祷告，甚至当非利士人入侵基拉尔斯，他也寻求神的意愿来保护基拉。尽管他可能没有时间回顾其他的人，但他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但当大卫陷入自我思考的时候，祷告就消失了，不是站在神面前，而是背对着神。信仰的低谷就始于他自己心里所想，就是没有神的思想。因此大卫也曾认为最终他会被扫罗抓住，并心里面 产生了焦虑、担忧、绝望和恐惧。然后他决定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没有神的思想，总是很容易陷入自我合理化当中。我不懂围棋，但与围棋相关的谚语当中有一句叫长思出狠手。没有神的思想，即使持续很长时间，最终也会走向狠手，那有可能成为自冲手，最终导致失败。只有在神里面与神一同思考和决定，才能使其成为正手，最终成为神奇之手。大卫在希格拉住了1年4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内心可能并非如此，但表面上他必须对加特王亚吉表示忠诚。期间他几乎加入了非利士军队，将要向以色列出发，准备与以色列交战。但在神的神奇的干预之下，使他得以从战场上退出。如果他当时向以色列挥舞刀剑参与战争，那么大卫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因为一个曾经对自己的同胞挥舞过刀剑、参与过战争的人，无法成为国王。这段时间对大卫来说，就像失去了信仰的16个月一样。大卫有几个绰号，其中之一就是以色列唱歌最好的歌手。圣经中诗篇有150篇，其中有34篇是没有标题的，无法确定作者是谁，而有标题的诗篇共有116篇。有标题的诗篇当中，标记为大卫的诗一共有73篇。诗篇的150篇当中，大卫写的诗并来唱的诗共有73篇，这几乎是诗篇总数的一半。然而大卫住在希格拉的时候，他没有写过一首诗。实际上，当一个人沉入没有神的思考当中的时候，写出关于神的诗歌并唱出来这首诗，反而会显得很奇怪。当我们的思考当中没有神，背离神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救赎将失去意义和价值，变得麻木不仁。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喜欢读圣经，更不愿意祷告。实际上，是因为害怕低头祷告。因此，在神里面与神同在，这样的生活才是最正确、最有价值的。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两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完全不记得主和主所说过的话。耶稣按照耶稣他反复说过的，将被埋葬之后第3天清晨从死里复活了，包括 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内的一些妇女们那天清晨去耶稣的坟墓那里，为了为耶稣的尸体抹香膏放香料，他们却遇见了两个衣服放光的人。他们告诉妇女们，耶稣正如他所说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于是妇女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和其他在场的人。所以彼得和约翰也赶去耶稣的坟墓，他们同样看到的是空的坟墓，毫无疑问他们也一定回去告诉了其他人。从复活的耶稣的角度来看的情况是这样的，根据约翰福音，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安息日过后的清晨发现坟墓被打开，堵在洞口的石头已经被移开，他告诉了包括彼得在内的门徒们这个消息。于是彼得和约翰去确认，发现正如玛利亚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坟墓里整齐地摆放着耶稣身上用过的裹尸布和头上包过头的裹头巾，呈现出头部的形状，像是耶稣从其中出来之后留下来的。尽管如此，彼得和约翰却忘记了耶稣所说的他将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回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时在坟墓外哭泣，这时耶稣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他是个园丁，便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了哪里，我便去取他。当耶稣呼唤他的名字玛利亚的时候，他认出了耶稣就是复活的主，并去告诉门徒们他已经看见了主，并传达了主对他所说的话。因此在清晨复活的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当天晚上，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而聚集在一起，门都锁着。复活的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那么在此期间的时间，白天耶稣做了什么呢？那时耶稣遇见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有两个前往以马忤斯村庄的人，13-16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以马忤斯一般认为是位于耶路撒冷西部的一个村庄。这两个人谈论了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即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遭受苦难和审判，并且在十字架上受苦难，在第三天复活的事情。然而在他们走的路上，耶稣尽管与他们同行，他们并不知道。这两个人不断地谈论着关于耶稣的事情，并且中间也有激烈的讨论。尽管他们话题当中的主人公就在他们身边，而他们并不知道。 默想这一场面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首流行歌曲，为什么你在那里？这是一首有着类似叙述的长歌词。歌词的前面部分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和女人的通话的内容，男的说你在哪里，女的说在家，太累了想早点睡觉。哦，是吗？本来想见你一面，看来今天你很累，快睡吧。好，那挂了。可是你怎么从那里出来？为什么从那里出来？我曾相信爱情，却受伤了。你说累了，让你早点睡。我还担心你生病了。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在那里做了什么？你们家在岩心川，我正无意间路过喧闹的江南夜店。你为什么从那里出来？你为什么从那里出来？可是你旁边的这个男人是谁？你跟教会哥哥来夜店干嘛？你们家不是佛教吗？你为什么从那里出来？你为什么从那里出来？是有这样歌词的内容。如果耶稣对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唱歌，他可能会说，你们为什么去那里？你们为什么去那里？我曾多次说过我会被杀，第三天复活。我说我会复活，我们在加利利见面。你们为何前往以马忤斯？为何前往以马忤斯？这就是你们不信我的话。可能耶稣会这样唱歌。然而这两个人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讨论当中，他们对于失去老师的悲伤和沉重太过深刻，以至于对同行的耶稣几乎没有意识到。我想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前往以马忤斯。当同行的耶稣继续要经过以马忤斯继续前行的时候，这两个人建议说，路加福音24章29节，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住下。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留他的留是持续的停留居住的意思，特别是不是指停留在宾馆或旅馆之类的临时的住所，而是指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家庭。因此可见这两个人的家是在以马忤斯。那么很好奇这两个人是谁。18节如此见证，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两个人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叫格留巴。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四位女性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旁边观看的人，其中一个被提到格留巴的妻子玛利亚。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是格留巴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如果这两个人是夫妻，他们可能是在返回自己家乡的途中，并且他们可以留耶稣说与我们同住。当耶稣问这两个人，你们走路谈论些什么事呢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格留巴就像斥责一样反问，你独自一人住在耶路撒冷，你竟然不知道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吗？格留巴的话接着这样说，19到24节，耶稣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服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哥留巴谈到了耶稣的受难、复活和空坟墓。如果有人对我谈论一个我不认识的叫郑汉昭的牧师，可能会发出尴尬的笑声，会感到不可思议。没有认出耶稣的哥留巴，在与耶稣对话时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是与在场的耶稣对话的时候，仍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描述耶稣。我们教会今年的标语是打开窗户，向神敞开窗户，意味着要以在我面前的神用第二人称的方式来面对。如果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也许如果说也许有个人在某个地方，也许他会被我的祷告打动内心，可能会给予帮助。如果祷告是从我不知道名字的未知之神啊，如果是以这样的开始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并不是向神祷告。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应该始终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存在，这样我们才能够与主交流，并可以以主为目标生活。其次，哥留巴在谈论耶稣的时候是与过去的时态，尽管现在耶稣与被视为哥留巴的妻子的另一个人与他们同行，但他仍然在用过去时代谈论耶稣。这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耶稣是谁。这两个人说耶稣，我们曾经期望他是拯救以色列的那个人。这话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对救赎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救赎是利兹鲁欧，意思是支付代价并释放。当时存在奴隶制度，如果有人在奴隶市场上支付了奴隶的价格，他就会得到奴隶和奴隶的证书。那如果有人撕掉了奴隶的证书，可以对奴隶说，你的奴隶证书已经被撕毁了，你从现在开始是自由人。这就是救赎。我们很清楚这个含义，我们曾经是罪有罪恶的，是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奴隶，但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支付了我们的代价，使我们得以自由。当时的以色列人把耶稣看作是从罗马帝国的压迫当中解放以色列人的政治上的一个救赎者。因此这两个人把耶稣视为是有能力的先知。他们并没有试图了解耶稣真正的身份，而是他们把耶稣关在他们的思想的思路当中。因此当他们认为耶稣并没有解放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变得忧伤， 于是走在了朝向以马忤斯的路上。今天是受难主日，我们要纪念并追思耶稣为我们代受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并且给了我们永生。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说，我们曾经期望他是要拯救以色列的人，他们把耶稣限制在自己的思想当中，他们忘记了到目前为止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陷入了自己的思想当中，就像大卫忘记了神对他的引导和带领一样，结果走进了不该去的加特。以赛亚先知这样预言了耶稣的十字架，以赛亚书53:4-6，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原本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形式的存在，尽管那条路充满了罪恶和错误的道路，是由世俗价值观的道路，是通向永远的死亡的道路，然而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使我们可以走在恩典和真理的道路上，走在神国度的道路上，走在永生之路上。这个时候让我们打开向主的窗户，我们用第二人称来称呼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的主，并且以现在时的方式与主对话。因此让我们放弃那些让我们沉湎于世俗价值观和欲望深渊的自我的思想，那时我们将与接纳我们的主共同呼吸，共享永生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亚伯拉罕、以撒、大卫都是信心的族长，是神内心喜悦的人，然而当他们陷入没有神的自我思索当中时，我们看到了他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他们走在怎样的道路上，以及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陷入没有神的思考中时，无论我们思索了多久，那都不是正确的。今天迎接苦难主日，我们看到了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陷入了自我思考当中，他们应当用第二人称而不是第三人称来称呼主，不是不应该用过去式，而是用现在式来看与主同行。求神让我们时刻反思我们的信仰是否也是如此，求神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即使一瞬间，也让我们记得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血，以至于我们不再陷入世俗的价值观和欲望的深渊。因此让我们称呼主用第二人称，用现在时，用现在时态来称呼主，让我们在世上成为主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